小春平时挺安静的，可这次真急了。他的脾气我是知道的，火爆起来谁也拦不住。何况宁宁也是该挨揍，所以我也没拦着，让小春结结实实的把莹莹一顿狠揍，屁股打开花，奶子上也是青紫。可有什么办法呢？为了捞她出来，小春一晚上接了五个，逼和屁眼都肿了。我也是如此。这就是社会，残酷的社会。莹莹出来后，我们都需要休息，所以我找道上的四哥借了高利贷。没办法，身体是本钱，如果再这么干下去，谁也受不了了。过了一个多星期，我们这才算完全恢复过来。因为我着急还钱，所以才联系客人。看看时间还早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一会儿把屋子收拾收拾，个人的衣服也弄好了。这个赵老板是个有钱人，他不在乎几百块钱的事儿，可咱们在乎呀。莹莹和小春答应着。虽然房间很小，但还有一间卫生间。我走进去，靠着卫生间的墙壁已经很旧了。在墙壁上镶嵌着一面镜子，镜子前面有一个小盒，里面放着一堆化妆品。虽然东西不少，可全部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100元。仔细地打扮了一下，我不喜欢浓妆，只轻轻地化了点淡妆。对着镜子，我看见了自己，长长的中分赤板发，椭圆脸蛋，细细的眉毛，双眼皮，大眼睛，小巧的鼻子，薄薄的嘴唇。每次看着自己，我总会想，真可惜，只有这么三个字。外面的天气热了，自然需要穿得少一点了，这也是职业需要。黑色的乳罩，淡绿色的紧身上衣，黑色的短皮裙，里面没有裤衩，只是一条肉色的高弹丝连裤袜子。脚上穿着一双棕色的半高皮质高跟鞋。小春看了看我，对我说，姐，你路上小心点。我点点头，嗯，你们俩也收拾收拾。说完，我走了出去。兴盛大街位临城市的北边，虽然不属于市中心，但也是繁华热闹的地方。安阳人总把兴盛大街、北民路、福安广场这一点称为黄，因为这里集中了安阳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，夜总会、练歌房、卡拉房、健身房、酒吧、美容院、酒廊、迪厅、美发屋、洗浴中心，这些场所一家挨着一家。到了晚上，这里就是不夜城。当然，从事小姐的女人就更多了。倒是那些从事正规生意的地方，反而被人看作另类，因为竞争不过而关门大吉。做这行的小姐，也不外乎是几种形式：夜总会坐台、练歌房的陪唱、洗浴中心的按摩、美发屋的发师，最多的还是趴街女。这样做，收入都是自己的。除了这些，还有暗地里的暗娼，也有一些寻找刺激的女人，在这里找一夜情人。总之，这里的皮肉交易是最繁华的。近些年，随着开放深入内地， 安阳也变得繁荣起来。虽然老百姓手里的钱不是很多，但比以前总是好得多了。同样，发财的人更多。安阳人本来就手紧，特别的能攒钱，所以安阳本地有数不清的土财主，他们比起外来的有钱人更厉害，因为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，所以关系更硬，跟道上的人也更熟悉。在安阳有两股道上的人，一股是安阳本地人，他们的头子就是四哥，没人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排行第四，但所有的人都这么称呼他。就我知道的，四哥今年39岁，不过他有19年是在安阳第一监狱里度过的。还有一股是从南方来的，他们可不是安阳人，最早是来安阳做生意的，后来发展成一个集团，他们的头子是扒皮，当然扒皮只是那个人的外号，他的本名姓陈，大家都叫他扒皮哥。早的时候他们这两股势力为了争夺地盘没少打过，直到现在也不太平，不过比以前好多了，因为大家都认识到钱才是第一位的，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挣钱上，至于地盘的划分就不知道了，那都属于他们的机密。从楼里出来，我上了大街，夜色正浓，到处都是霓虹灯，到处都是寻欢的男女，到处都是歌舞升平，到处都是一片繁荣，这个景色可真好呀。但愿人的心情也如同这景色一样的美好。我一招手叫了辆出租车，消失在繁华的大街上。10分钟后我出现在金星大厦的门口，这里是商业区，白天比较热闹，可到了晚上自然不如兴盛大街那边。明亮的灯光下稀稀落落的有人走动，我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还有一会儿，索性靠在道边的树上点起一支烟吸了起来。我脑子里想着跟四哥借的钱，如果今天真的能约上赵老板，那明天我就把钱还了去。毕竟总是背着债，这让我感觉太不好了。虽然我和四哥的关系不一般，但道上有道上的规矩，有些时候四哥也没办法。我正想着，忽然一个声音从我背后响起，
小姐等人吗？
这一下把我吓了一跳，我根本没想到有人站在我背后。我呀了一声，窜了两步，回头一看，只见路灯下大树背后站着一个男人。我心里来了气，冲着他嚷道，
过来，你过来。
男人倒是挺听话，一扭身从大树后面走了出来。路灯下我看得仔细些了，这个男人27、8岁的样子，长相倒是蛮英俊的，个头适中，身材修长，大眼睛，浓眉毛，高高的鼻梁，方口，尤其是他那身穿戴挺不一般的，外面是一套宝蓝色的西服，黑色的衬衣，白色的花瓣领带， 手里还提着一个黑色的皮包，一看就是大公司职员的打扮。